Hello，大家好，欢迎又来到鬼扯蛋一起鬼扯，我是舅，
我是婷宇。
我们是舅舅婷宇哦，绝对没有抄袭的那个。
每次都要强调。
哎，对，没有啦，再强调这一次就好了啦。对，那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有提到说，今天主要要谈的是跟那个恐怖连续剧有关，我们想要稍微离开一下电影的部分。那讲到这个，婷宇，你有看过哪一些跟恐怖主题比较相关的连续剧吗？
电视剧其实一开始最早看的是，其实是美国恐怖故事，
啊，美国恐怖故事，哦，它好长，
很长吗？
它好多
很多
季
季啦，
啊，
很多
对
季不
啊，
是很长，它每一季就是十
十
集，
集左右，
然后它
对，
的特色就是每一季都换主题，
哦，
所以常常你这一季看完，然后下一季，
哎，为什么又这样开始
这
这样
是
子？
什么？这是什么
哦，
东西？
是。
然后它当然它有趣是它藏了一些细节是有几季有相互呼应，但是当然就到了某几季之后开始。评价变得很恐怖，它的剧情、它的设计其实都不太像是恐怖，所以它只是包装成恐怖影集。
是，
对，
它比较有点像民俗都市什么样
都
的
市
传
传说，
说，把它们就是融合变成是一个连续剧里面可以展现出来的剧情。
对，但是它的走向还是要这一季要一个主要的剧情走向，还是比较像电视剧。
了解。
不然如果撇除这个话题，那真的。真的，人生中有史以来最早看的那个电视恐怖的电视剧是那个什么汤姆·莫里桑主持的那个，是那个日本的叫什么《世界
哦，奇妙物语
奇
吗？
妙物语
哦，每一年都有
》。对，每一年都有，
的。
它偶尔会
哦，
有一两话是那个很恐怖的
对，
恐
它
怖
是
片。
比较短，可是里面
对。
就会呈现出某一种恐惧的，而且场域很多，就是午夜啦，或者是医院啦，这样的一个
很
部
多，
分，
其实
或乡下。
他对那个真的有很多《世界奇妙物语》啊，我
哦，
想
现
起
在奇妙物语，OK，对，没错。
来，他有几集是真的很恐怖，
哦，
对，这还蛮令人害怕，像那
哦吼。
个爬山的啊，遇到
哦，
山难，然后互相要叫，
对，
然后都叫了一轮，隔天早上再醒来，哎，不对，
做
昨
什么
天这
了？
样做应该会少一个人，有一个人
对，
没有被叫到，
对，
但大家都被叫了，
哦，为什么？对，
但就有鬼嘛，
很有
对。
可能，符合我们主题。
对，所以回到刚刚就问的问题，真正开始看有主题的恐怖的电视剧，比较认真的、认真拍的，不是美国恐怖故事恶搞，或是有点把恐怖电影当成流行文化做的，其实比较是很有趣，是 OCN 的。
OCN 的，就是韩国电视 OCN 电视台
对，
的这样
那
的一
全名
个，
叫
它叫韩国 OCN 电视台，对对对对，
我从来没有搞
它
懂，
是一个有线电视，
那一部叫《昏迷》。
啊，昏迷，哦，有一段
对，
时间了，
很久了，那
哦，
六集还7集而已吧。对，我那时候是抱着就是从来没看过韩国恐怖
有那个还蛮恐怖
的电视剧，然后看发现哎，出乎意料，蛮有趣的。然后他也是蛮认真在做那个故事的桥段跟恐怖的那个部分。然后当然病院嘛，
对，医院
医院真的很吓人。
很吓人。OCN 做了很多跟恐怖主题相关的，包括刚刚提到，比如说昏迷啦、超自然啦，很多部分都跟这个恐怖主题可以连上了。那 OCN 大概在几年前出了一部蛮有名的连续剧，不知道田宇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想要设定的一个恐怖连续剧的主题。中文的翻译有点麻烦。其实中文有大陆好像把它翻译叫鬼客，那在其实
哦，
它
真的
原
吗？
来意思是客，对
哦，The Guest，
，and the
客。
guest，对，可英文其实没办法呈现出它的意思了，因为它那个其实你去看韩文，它用的是送，那送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有问过我们那个
韩文专家，
还有韩文专
韩文
家，
顾问，
对，
韩文
韩文
顾问。
顾问，对，他就说这个光韩国人听起来这个字都很怪，因为一般称客人后面会加一个 c。对，就是那个
是。
发比较强的音的松，诶松松令不是 C 是 Tim 松令，可是这个他只用一个送的时候，他其实强调那种，
虽然是客人啦、啊，但我没有很欢迎你。
对，好像是不是那么的，
不速之
对
客，
不速之客，
那
不没有那么尊敬。
那中文应该要翻不速之客啊。
对，那这个已经反正他已经播过也翻出来了，那
台
反
湾
正
有正式上映吗？
有爱奇艺就有特别去上映它。
然后他就是翻叫客。
客，然后 the guest 后面就加英文的 guest。
哦，
可其实如果你不知道 它在韩文语境里面那个意涵的话，你感受不到那个题目本身带出来的某一种奇异感、怪异感的部分。对，那讲到《克这部连续剧》，它特别是在于它是韩国第一部驱魔以驱魔为主题的连续剧，所以这蛮特别的。但是其实以驱魔出现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就是说是在好莱坞出现驱魔主题的一个电影的话，是从《大法师》开始，
七十年代的事情。
对，然后后来到两千年之后，其实驱魔这个主题慢慢又热起来。可是其实在韩国第一次出现驱魔主题的电影是在2015年的《黑祭司》。所以从某角度来讲，克应该是有受到这一波驱魔主题的一个影响，
就是有票房啊，评价还不错。
对，评价还不错，然后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好使用的一个主题，所以就有克。那当然克后面也还有几部是相关联的驱魔连续剧，这或许等一下有机会再聊到。
我们刚刚闲聊就讲
驱
魔面馆，
对，也是有驱魔。可是它其实它的韩文应该是没有驱魔的概念
哦，
对，它没有，是中文似乎用这个词感觉比较 有人会去看，所以把它翻译叫驱魔的面馆。
嗯，
反而大陆翻的比较符合原来的一个意义啊，应该是惊奇的故事，还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
哦，
对，惊奇的传闻，惊奇的传闻，想起来，
okay。
惊奇的传闻，它比较不是所谓什么驱魔，又是面馆的这样的一个，
哦，台湾翻译片名是也是一个长久以来 很神奇的话题，
真的没有错。
他们就好像要营造某一种系列感，
对，
然后又要再加入这部片的一些特色，
对，有时候还要加入谐音，譬如说上一集提到那个胸罩，
胸罩，
对，胸罩。
可是胸罩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它有一些会指向那个早期的天魔那个版本
哦，对，
因为 The Omen 其实是就是那个，
对，可是
预兆，
因为我们是鬼扯淡嘛，所以它有另外一个谐音嘛，就是胸罩。
对，我知道，我相信听众也知道。
哦 OK 好，哦，
胸罩，
那这是我不对。好，那我们回到那个克的这一部连续剧，那听雨应该有看过吧，今天都要聊，你没看到这个真的是对不起大家。
看过了，你第一次推荐我看我就看了。对，
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神父很帅。
神父很帅，
对，然后马上推荐我太太看。
人家乌堂也很帅啊。
还好，神父有一种制服的制服，
制服的感觉。
对对，有一种 制服控会喜欢的感觉。
哦，这样子吗？
对，
哦，對，而且神父很酷嘛，酷酷的。
对，神父就是有点不太那么热衷于要做这件事，好像是被迫要参与，
哦，
然后后来逐渐发现他也是这个整个事
件
的
一
部
分，他必须要参与。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前面在铺陈，第一集铺陈的那个三个主角遭遇的那个事件其实营造的蛮好的，
嗯，
然后包含接下来这些人的生活都一直被那个事件影响。
对，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类型的电视剧，不一定是驱魔了，
嗯，
但是像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看日剧，其实也喜欢看这种主角小时候一起经历过一个事情，
嗯哼，
没有被解决，
对，
那接下来的人生其实都在试图要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那个情境，然后重新解决某一些问题。
对，
对，
所以这一类都有一种你的时间被暂停，
哦，
你虽然在活着，就回应我们上一集讲，
对，
你虽然活着但你不是真的活着，
时间不是你的，
对，那个时间
不算是你，
你没有真的过了。
对
对，那这一部我觉得前面铺陈的很好，
哦，
然后后面也蛮有趣的。
是，
那另外当然这是个人意见了，就女主角其实是可有可无啊，两个男主角比较重要，
对，不过女主角也相对重要了，因为在驱魔片的历史
一定要女性
设定里面，不是一定要女性，而是一定要有警察或者是类似这种角色在旁边，
警察
医生或警察，
哦，公权力，
对对，
就是文明的
科学的代表，
文明的力量，
对对对对，
在场这样，
所以他必须在场，可是他的在场永远就只能观看，他不太有很实质的一个作用，
就是见证人嘛。
对，
就我们说伯哥讲的那个故事，哎，其实我们这几集都好像慢慢把恐怖片都连接在一起了，
是 是
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内容。
嗯嗯嗯，那克这部连续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其实牵涉到几个不同宗教的层面，啊，它第一个当然它是一个韩国连续剧，
嗯，
所以它有一个韩国传统的一个设定，那像里面的主角就是一个韩国的巫堂， 无糖，或者说男生无糖可以称为叫花郎这样的一部分、
嗯、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因为西方如果讲到驱魔、
嗯、
牧师比较少出现，基本上都是跟所谓的驱魔神父有关联性、
嗯、
那第三个就是他还稍微的跟所谓的一个日本的一个部分，然后牵涉到日本统治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
嗯、是，
那这个似乎也在刚刚听你提到，就是说好像日本跟韩国的一个关联性在恐怖片里面也经常会出来主题，像上次提到那个梭伯赫，梭伯赫里面也有提到那个明灯，
日本、
哦、对日本的一个关联性的部分。
你如果听了那一集，观众朋友然后到了这一集你还是没有看，那这不能怪我们
你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无法确定会不会爆雷，你只能自己看着办。
对我们现在只有那一集不爆雷，其他决定要爆雷，以免观众朋友听一听就是你们到底在聊什么搞不清楚这样子。
对啊，因为恐怖片或者悬疑片这个类别有些时候就是你不谈那个转折
后面发生的事情，
对，你不谈那个转折其实就变成没有办法讲很具体的东西。
对，你要好像避开它，可避开它讲又有点没有味
道，就是一直在旁边搔痒，隔靴，
对对对，隔靴搔痒。
然后还是我们节目名字要换成隔靴
搔
痒，开一个单元这样、哦、隔靴搔痒整部片，
对，
整部片都不讲鬼。
对，以后可能就称为有雷版跟无雷版，无雷版就称为隔靴搔痒这样子、
哦、
对。
那我刚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前面就提到一个话题，是、
嗯、
因为就一直不断强调克是第一部驱魔的电视剧，
是，
然后又提到说在克之前有那个黑祭司，
黑祭司
也是算是引起就是韩国拍摄驱魔题材恐怖片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现象、
嗯、
那韩国拍驱魔电影这个事情为什么是一个现象？
哦，这个很有趣哦，这个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来聊一聊了哈。
可以简短吗？
我会非常快，我非常快
因为你好像要回答博士论文答辩的感觉你刚那个气势
真的吗
我分成三个阶段我有点害怕、
哦、没有，我们这边是聊天节目，绝对不会到那个地步，我怕那观众到这边准备要切断。
对，
那第一个当然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驱魔这个主题我们刚刚提到到有神父嘛、
嗯、
所以他就关系到一个问题，是那个基督宗教跟韩国电影的连结从哪边开始。那简单讲，他就是60年代韩国电影里面已经有基督宗教出现、
嗯，
那可是一开始基督宗教跟电影的连结都是比较正向的，那到什么时候变掉？90年代，到90年代之后、
嗯、
电影里面出现的基督宗教形象都是非常负面。可是虽然是非常负面，不管是60到90到2000年，基本上韩国电影里面、哦、特别是恐怖电影里面绝对没有驱魔这个桥段。那到了刚刚提到的2015年的黑祭司，他让这个基督宗教形象透过祭司们的一种努力啊，驱魔拯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节的铺陈啊，好让人家感觉到，基督宗教形象似乎重新转为比较
正向
的部分。那当然，他后面马上就有一部把他打枪了，就是那个哭声，这可能以后有机会再来谈、
嗯嗯。
那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从九零年代开始到2015年这一二十年间，韩国电影只要出现基督宗教，基本上都是非常的不正向啊。那但是，反而是在黑祭司里面出现一个正向，那这个正向性到了克里面呢，它就更有趣了。黑祭司其实里面有出现无糖，也有那个跳大神啊，
嗯嗯，
要去驱魔的桥
段，就韩国的那个传统信仰。
对，可它是一种沉浸性的，然后为我来看它其实是蛮有具有一种同情眼光。所以那个同情眼光有一个特殊视角，是因为早期电影里面只要出现基督宗教故事，它对于无糖都是非常排斥的，非常边缘化攻击。而到黑祭司他其实是有一个转变、
嗯、
那到了克这一步就更有趣了，我们就看到两个 男主帅哥同时在合作，
對，
而且缺一不可的部分。那当然如果这边爆个小雷，就是各位一定要看那个倒数第二集、哦、那个
记那么清楚，
对、哦、那个那个真的是太清楚了，这非常符合我们鬼扯淡的一个概念，就是最后那一个当两个驱魔者要互相对抗的时候，里面的那一种、哦、偷渡的那种 BL 情节啊，那种依依不舍啊，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太夸张了。
所以我刚刚就说这部戏不需要女主角女主角反而累积很多仇恨值。
哦，对
对，大家觉得哎、欸，你怎么占掉那个画面。
可是你要注意哦，最后一集的那个其实最后面他故事结局的那一个 视角啊，带出来那个陈述的视角，
嗯，
是女主角，
是啊，
是蛮特别的，
就是又是见证人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见证的一个角色，
就是，不断韩国不断在拍有见证人的电影，
对对对对 对, 对，
见证人系列，
对，所以这个就回答了那个提醒刚问的问题，为什么他特别？那当然，这个后面他有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连续的一些，譬如说驱魔神医啊、驱魔司机啊，哦，这一些跟驱魔有关的，那包括刚刚听你提到的驱魔面馆啊，
哦，以下开放大家自己填入驱魔后面可以加什么，
后面可以加什么，
有驱魔教授，
嗯，啊，驱魔教授这个目前是比较没有，反而不过这个不是韩国啦，是日本的一个标志啊，那个民俗学的教授最后是把魔引来的坏蛋，啊，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那一部，
嗯嗯
，OK，
那那个我们刚谈的，其实大法师这个作为一个驱魔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指标，
嗯，
是70年代就出现了。
对，
对啊。可是我们刚刚就在介绍的时候是说到了2000年以后，2015年的黑祭司的时候，韩国才把这种驱魔作为恐怖片的一个题材带进来，
嗯。
可是这中间到底就是发生什么事情？驱魔的这些电影跟影集到底传达了什么意思？它只是表达基督宗教吗？像大法师如果只是传达基督教的一些精神跟想法的话，它，
嗯，
应该不会那么变成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文化现象。
嗯嗯，
就像我们前一集说的咒怨如果只是一个鬼屋，
对，
鬼屋跟诅咒的故事其实不会引起那么多共鸣，啊，
对。那其实所有的恐怖片的出现应该都跟它的当时的一个历史社会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嗯，
那我们知道大法师出现之前的整个美国社会文化遭受一个特殊的冲击嘛，
嗯，
越战的部分啊，然后嬉皮文化相关的这些部分，
嗯，
然后再来其实在那个年代比较特殊的就是女性开始拥有自身的某一种权利，
嗯嗯，
女性权利的一种确立的部分，那这都构成了大法师的基调，譬如说那个发生的那个这个被附魔的家庭，那个女主角是一个怎么讲，单亲家庭，
那个，
她带着她女儿女演员，
对
对
对，
女演员，她是一个单亲家庭，那因为她是一个女演员，然后家里有帮佣，代表她的整个经济状况是还 OK 的，就属于我们所谓的独立自主的一个单亲妈妈的部分，嗯，而且整部片其实我们搞不清楚她爸爸是谁，我觉得这个爸爸基本上
这样听起来好，现在听起来好政治不正确，
对，
攻击单亲家庭职业女性，
对，可是在当时就很有趣啊，你看因为这样的关系她被附魔反而是需要两个男性神父的介入才能够把这个魔鬼驱走，而且最后做出牺牲的是神父啊，
所以还是一个家需要男人这样，
对啊，所以
是美国的护家盟拍的电影
所以从某角度来讲大法师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你没有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想，欸
啊，真的吗？
对啊，我就很认真的看那个小女孩被附身
可是从那个角色设定就是 缺乏一个爸爸，所以他被附身跟那个神父在驱魔好像是爸爸在跟女儿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在说教一样啊，然后妈妈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被你一讲这部片怎么突然变有点无趣了，
就是家庭罗曼史片嘛，
哇，你突然把一部很浪漫的恐怖片变得很扫兴
很扫兴啊，对不起啊，
这不错啊，我反正我们鬼扯嘛
对啊，我就想说我们
的鬼扯
这是我们要子嘛，我们就是对，
对，我觉得，但是就提到大法师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这些角度其实一讲大概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嗯，
看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仔细想，
嗯，哼，
但是我当时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想附身就被魔鬼附身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个肉体是你的存在嘛，
对，
但是讲话的做这些行为的责任
是另外一个存在，
是另外一个人，
嗯，哼，
那放在那个大法师的那个时期其实就蛮明显的，那个冷战时期嘛，
对，它也是一个跟冷战有关的一个
对
影片，对，
所以就是隐喻的话大概就是在告诉你说，诶，又回到那个主题了，你的身体不是
你的
身体，
诶，今天是怎样绕着这个咒语不断的在
对对，我们要前后一致嘛，
哦，对，
我们的努力把我们的节目做成一个 有一致性的东西，
嗯，
所以在那个冷战的脉络如果观众朋友没有经历过那个对，没有那个冷战结束后才出生的朋友就不知道，
对，
那段时期其实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国际上的互动其实都是那种代理，
嗯，
就是哦，可能
代理的问题，
对，苏俄在背后，或是美国在背后，或是谁在背后，
嗯，
所以你真正看到在冲突的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利害关系人，
是，
所以驱魔从我那时候是从这个角度思考，
是，
就大法师在那个年代他在暗示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基督宗教，
嗯，
有可能像舅说的是性别、单亲家庭，
嗯，
那同时也有那个国
际
政治的东西在里面，
局势的部分在里面。
那我们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走的话，那像比如说韩国的驱魔电影在这个部分，
对，黑祭司就跟这个有点不一样。第一个到年代久远了，第二个
年代久远
这个东、欸、对啊，因为1972到2015中间也差了三四十年了，对不对？28加10也43年了，所以43年韩国才出现所谓的驱魔电影，这蛮特别。那当然一方面基督宗教在韩国所占的比例是跟之前已经不太一样，基督徒比例是不太一样，
嗯，
所以换句话讲，他对恐怖片来讲或许是有某一种市场，但再加上当代的一种驱魔热潮嘛，
对，
影片里面驱魔热潮。不过如果我们回到刚刚比如说婷宇跟我在讲的那个跟社会情势有关的部分，它其实会牵涉到的是包括我们知道韩国第一波的恐怖电影热潮出现在女高怪谈的时代，
嗯，
它其实跟亚洲金融海啸有关系。那其实在黑祭司出现之前的几年同样有另外一波，哦，跟金融危机有关的部分，
嗯，
那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说跟黑祭司比较相近的，哦，它可能不是有一个直接关系，但是还是有一个比较重大影响，就是所谓的四月号事件，就是一艘船，
哦，沉船，
里面沉船，然后那个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啊，
是
一连串的一些这个措施的一个失误啊，然后造成这一些部分。那这个伤痛其实到现在韩国社会都没办法去处理了，还没办法完完全全去了解的部分，
嗯，
那所以我想这个就会反映在整个黑祭司的一个影片里面。所以黑祭司的基调反而跟刚才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嗯，
第一个那个小女孩大法师里面小女孩为什么被附身其实我们
不
是很清楚，
他没有说，
但是在黑祭司里面就看得出来附身在后来他是自愿的，
嗯，
因为他要把这一个魔给困住，
困，
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前面有一部叫做驱魔这一部电影，其实里面也有一个桥段，就是其实那魔鬼是可以被帮走，但是里面有一个应该是女主角的梦还是一个特殊的神秘经验，
嗯，
就是有一个女士显示给他显现给他说，如果你让他走你就可以得到疏解，你的这个目前的痛苦都可以疏解，可是呢 他会出去危害别人，
对，
但是你如果不让他走你愿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他困住。那其实这一个桥段也用到了那个设定，也用到了那黑祭司部分。那第二个黑祭司里面他还有一个要处理的就是那一个新就老祭司中年祭司跟年轻祭司，所以在里面谈到的是一个，
嗯，
那个什么不同年代某一种传承的问题，所以他最后的结局是这两个世代是合作的。然后他还融入了一些东方元素，很特别，比如说他说去帮忙驱魔的人要是那个虎孝虎的属老虎的
生肖，
生肖属老虎，那最好的日子是盂兰盆节7月15，因为按照那个神父的讲法，
嗯，
是那个上天在施功德的日子，
嗯，
那再来他们要做这个魔是因为如果让他走他会危害整个亚洲，不是韩国是整个亚洲，所以他又影射了韩国似乎有一个能力可以拯救整个亚洲的这个部分。那在他的一个场域是在一个热闹市区，应该是明洞旁边的一个黑暗小巷子，所以他可能又象征某一种资本主义的某一种阴暗角落，
嗯，
所以这一部片在韩国出现，我想虽然表情面看起来是一个驱魔的部分，可是它其实含有那个部分
就是当时的一些社会还有整个大环境的状况。
对，那不过这样的一个驱魔设定到了我们今天要谈那个
课
里面就又不太一样了，他，
嗯，
主要谈的就是那个他那个主角本身，虽然说韩国的巫堂其实就传统就要分为两个派别了，北边的比较是那一种降临巫，那南边的是所谓的世袭巫，
嗯，
那看那个剧情以华平他们家应该是世袭巫，可是他很特别是他本身就具有降临巫的一种能力，
嗯，
什么叫降临巫，就是你天生具有灵通力，那种灵力，你有这种能力，
嗯，
那世袭巫是因为你们家在做这个你就世袭，
就是，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过程让你能够出师成为一个 对，可是在这个设定里面，乙花瓶似乎就是具有
他天生就看得到。
对，但是他旁边还有一个阿六兄嘛，
嗯，
那个六兄本身就
是
一个，也是一个应该是降临物，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个部分了。那但是透过他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社会问题不行。那旁边还有一个警察，就警察妈妈是因为早期遇到了这个状况，所以其实就婷宇刚刚讲的，我们似乎会在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成长，是你小时候遇到的东西，你长大会再出现。那换句话讲，课里面就在谈小时候他们家妈妈奶奶出现的问题，然后那个警察的妈妈出现的问题，那个神父的哥哥也是神父出现的问题，长大之后再一次由他们三个来处理，
就是警察、巫堂跟神父，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一起联手就
对
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一个设定非常有趣，就是说他里面在设定那个魔，他说魔从东方来，从海上来。那韩国东方海上是哪里？
日本。
我们就很自然而然想到那个韩国最讨厌的对象是谁，就是日本。然后刚好他里面设定那个，朴日图嘛，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因为那个是汉字，我们随便翻的哈。朴日图那样的一个魔的角色，他就是设定是韩国人去过日本之后，变得怪怪的又回来，所以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
跟那个名声一样嘛。
对，所以他又有韩国跟日本，然后韩国本身的巫堂，再加上一个西方基督宗教。天主教的概念有一个韩国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整个那一个复杂度不会输给大法师啊，就相关层次就非常的复杂。
但是因为大法师只是一部电影嘛，
对，
长度那课的话是一个影集啊，
影集，对
对，它能够铺陈包含每一个角色。那当然另外一个对比较平常只看悬疑剧情的观众来说，课其实很有趣，因为它每一集就在怀疑谁是，
到底是那个鬼，
对，到底谁是那个大鬼，
对，
谁是鬼谁是大鬼，
对，
所以他会有一直不断怀疑跟那个线索的过程。其实那个部分也蛮有趣，就变成你每一集都会有一些新的剧情的推动，剧情的推动，然后当然有一些人就是看起来不对劲嘛，
对
就很明显不对劲，
就觉得哎，可不可能
就
是他，
有需要这样吗？就是这么明显暗示大家最后的结局会往，
就是魔王这样，
有点太过分了，把观众想象的太看不懂电影那种感觉。
不过当代恐怖电影或连续剧，其实它的设定也就有很多沿袭啦，对啊，所以
是
像那个尹华平后来也是怀疑他自己就是那一个魔王嘛？为什么？
对啊，他有怀疑啊，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看到魔王在做的所有事情嘛。
嗯。
可是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哎，哈利波特，婷宇讨厌的哈利波特出现了。
我没有讨厌，我要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
对，我没有讨厌。
哦，那你是对哈利波特有什么复杂的情感？
没有，就不想看。
他就不想看跟讨厌是不一样的，很好，符合鬼扯淡的一个概念。
对啊，我没有意见，你要看。
不过哈利就有能力去看到伏地魔看到的东西嘛？
他因对他就是因为两个人因为那一次的巫
连结，
那次因为这算暴力吗？不算吧，对不对？伏地魔想杀哈利波特嘛，所以他们的命运有点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所以包含他后面选那个魔杖啊，就是一系列的他的人生的过程都是一直不断出现。
是啊，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尹华平跟朴日图也是绑在一起的啊。
嗯，是，可是因为同时经历那个事情的，
还有其他人，
对啊，还有其他人。对，那所以选上他的理由可能是他看得到，他有这个能力，然后他象征韩国的本土的宗教信仰。
当然，因为后来那个朴世图有讲，选他是因为他发现尹华平是一个非常好的容器，非常具有力量的容器，所以在他身边那么久，就是希望他长大之后要占有这个容器。
就听起来很知名呢、啊。很殖民嘛，对不
对？
这个描述很殖民嘛，就把你养肥了，都在宰来吃，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要把你侵入之前，我还跟你的政商、跟你的警察是有一些联系的。
嗯，对，所以就是也是蛮复杂的，被你这样一讲，但是好像乐趣就越来越少。
不会啊，这些乐趣还是你要在观影里面，而且它里面有演的某一些角色啦。其实非常非常逼真，那个真的会塑造出某一种恐怖感。
我觉得对，这部片
还是恐怖。
对，这部片就是你，就像我们刚刚讲，他一直有些人演得很奇怪，暗示你 他大概就是结局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对，
可是就算是这样，他的整个剧情转折，然后怀疑到底谁是大鬼的那个过程，还是很有趣。
对，非常有意思。
对，然后再来气氛，然后包含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三个主角小时候碰在一起，然后那个时间被停止的那个感觉。是他会不断解开，然后每个人三个主角每个人都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嗯，
那就包含我们说帅气的神父，
帅气的神父再一次强调，
对，他的确是蛮帅的，
嗯，然后像男生的女主角，
像男生的
他在片里面比较像男人婆，
哦，
在这一部片，
就是，
在这部片，
他在
这部连续剧里面
他在剧中的戏份比较像 男性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两位比较像在谈感情，
对对对对 对
是这样，我们这样就吸引到另外一群客群去看这部片，
对，可以去看一看，特别是最后在海里生离死别那样一段，我相信很多，
啊，所以他未卜先知
完全会为之疯狂，啊，
那他未卜先知，他已经预见到现在接下来是那个 BL 的热潮
所以这一部片在当时我想说，欸，在韩国居然会偷渡或光明正大的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是蛮特别，真的是蛮特别的。
嗯，这样听起来的确是蛮特别。
嗯，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嘛，工商广告，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对对，还是去看一下到底我们谈的是什么。
对，所以今天我们谈课的这个部分，其实听众其实大家有注意到，有很多的话题都连接到像娑婆诃，也都有指出来，就是那个大环境，韩国跟日本过去的一些纠葛啦。
对。
然后有一些变化，从韩国人的角度外来的东西，或者不能解释的奇怪的东西，其实都是透过日本作为一个中介，就是他又不会说这是一个日本的鬼，
对，
对不对？像克那个明明就是圣经里的魔鬼，应该是啦，对不对？就是他是那种圣经体系的，
可能也不
完全
是，因为其实如果你去深究那个连续剧里面，他一个问题，他提到说，其实你会遇到这种鬼啊。
嗯，
它跟煞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我还花了一点力气去了解
韩国的煞。
然后韩国在谈煞，其实在谈不对的时间，就你刚刚讲的，不
对
的时间，不对的地点，这些东西都会形成某一种煞。那这是韩国主要在谈，所以他们会在那个日历里面去标明说哪些时间不能搬家，不能干嘛干嘛，
啊，对啊，这个是东亚的都有这个习惯。
然后韩国更强调。然后他谈到的那个太白煞，其实在中国反而没有那么强调，
嗯，
那韩国非常强调那个太白煞，
嗯，
这也是蛮特别的一个部分，
嗯，那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就是日本有一个中介转换，其实也是跟日本在二次大战的角色很接近嘛，
对，
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扮演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中介者，他是亚洲唯一现代化国家嘛，
是，
所以你把它放在这个脉络去理解说，哦，韩国人怎么看日本，甚至是台湾人怎么看日本，其实都
蛮有意思，
就会变得很有趣，鬼片里面也有这些内涵，
嗯哼，
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内容，
嗯，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天既然谈到附身，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客，
嗯，
但是我们讲魔嘛，魔跟附身，
嗯，
就回到娑婆诃，啊，我们那天稍微时间没有特别充裕，我们去聊了一下，
嗯，
那片里面也有魔嘛，
有，里面有魔，
对啊，那我们聊到最后，我们上次第二集的时候我们说那个魔其实是心魔，
对，跟心魔比较
从佛教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在谈论课的时候比较有趣的是西方的驱魔认为的魔跟我们
是一个比较实在性的存在了， 对，那跟东方谈的就比较不一样，可是虽然是这样，朴世图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形象，
一个来源，有
一
个形象，有一个人，
对
对，但是他怎么感染，或者他怎么被附身，或者他怎么变成魔，
嗯，
是比较隐晦，
对，
可是西方的驱魔片大致上都会走向说，因为驱魔的桥段一定要名字嘛，
嗯，
就我要知道你的名字，我要知道你在圣经的那个文本里的位置
是什么，才能
对我才能驱除你，把你赶回你的位置，
那这个就可以有趣了，在那个课里面其实他们已经中间就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
对，
只是搞不清楚是哪一个，
就是大概他有抓到他那个人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嗯，
可是一直不知道他的那个变化的过程，
对，是什么样的一个部分。那刚刚庭宇也有提到说那个鬼的部分，啊，那其实后来有一部连续剧就真的让日本的 鬼神进入到韩国来谈呐、啊。不过那部连续剧现在可能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电影，就所谓的棒法，毁谤的棒，然后法律的法，对、
哦 okay ，
它里面其实这边就算爆雷了哦，不想听的就不要听。对，
我，你确定吗？
啊，
你这样会不会炸到我？我还没看呢。
啊，你还没看？好，那反正就各位去看，它里面其实跟日本鬼神是有一个关联性的，好，就到这边不敢再讲下去了。
也不会啦，因为有时候看恐怖片，有时候不是，其实反而不是雷点的问题。
嗯，
对，因为有些故事，我们前几集其实都提过嘛，有些鬼片剧故事不重要，因为你其实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
总是要有人做一些蠢事，
嗯哼，
或者总是要有人去鬼屋啊。
哦、
不然我们的恐怖片要怎么拍？
而且鬼屋就是一定会把不该念的东西念一念，或者不该碰的东西碰一碰。
不要打开这个门，那
就
不要
开。对、啊，
就
打开，然后
不要念这本书，
绝对不要念了，那就开始念。然后问他为什么念啊？因为我会拉丁文啊，就念了。
啊，对对，这很凑巧，这样会拉丁文的一定要
就一定要去看到那本书，
念出
來，而且会看到说不要念。他说哦，那我念念看。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看恐怖片，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看他如何塑造那个恐怖的氛围啊、
嗯？
其实不，反而不见得是那个剧情跟雷点的问题。
是，
对，因为有些很经典恐怖片，像我们今天谈的，
嗯、
克有几幕是真的很不错，那个氛围很棒。
嗯，
然后再来像大法师非常经典，
对，
那几幕现在你知道结局，你已经看了100次，
你去看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对，还是都会起鸡皮疙瘩。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看比较舒压的地方嘛，
比较舒压。
对，看恐怖片舒压的地方就是很。它是一种表现形式了、
嗯嗯，
所以我们今天从驱魔要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今天几乎避开那个基督宗教驱魔的震惊的内容，
对，
对，我们完全在鬼扯，
对，鬼扯那个韩国恐怖片哦，
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鬼扯蛮好的
，OK， 好，那今天大概时间也差不多就到这边。那至于下一集是什么，
再去宝龟，
对，再去宝龟，看我们可以聊什么，或者是看。睡觉的时候梦里面有没有什么
还是我们要找那个牙膏
预兆哦那个之后再聊那个之后再聊我知道你在讲那个最近上映的那个中邪的部分 OK 好那我是舅
我是婷宇
好谢谢收听鬼扯蛋好我们是舅舅婷宇 OK
拜拜